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开始有段时间来思想撒迦利亚先知书上面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一卷书，能够在当中明白你所告诉当日以色列人，也告诉今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们的话。求你的圣灵引导在我们当中，借着你的开启和帮助，我们更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谢谢主，你赐福于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来读撒迦利亚先知书。我们先来读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
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在我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也照样行。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以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干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干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
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失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失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者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举目观看，便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
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
我们继续把第二章读完。
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围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周的火城，必要做其中的荣耀。
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 看了，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世人的礼物。你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耶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时必有许多呼回主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呢，它第一个意象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的第一节，第七节是第二年十一月。那如果我们从哈该书的话，知道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六月初一日，神第一次给信息给哈该，然后六月二十四日是第二次给信息。然后再来是七月二十一日又给信息啊，所以等于是先知哈该传讲的很三次很明确上帝的信息之后，那么呢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呢就得到话啊，然后再来到九月二十四日又得了信息之后，那么第七节是第十一页啊，十一页，所以再隔的两个月之后，那么撒加利亚也得了上帝给他的启示。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启示的时候呢，要先复习一下我们在哈巴谷书所讲的。哈巴谷书我们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对不对？那哈巴谷书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我有跟大家交通过，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里呢，上帝讲了两件要紧的事，一个就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好，那这是第一个哈巴谷书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哈巴谷书告诉我们的是在神在他的圣殿，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静默。所以有两件事情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要看的。这两件事，一个就是神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或者耶和华的荣耀就是指基督的。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所以哈巴谷先知我们复习一下，他跟上帝讲，你的百姓做了这么多糟糕的事，你为什么不来惩罚他们，显明他们？那上帝说，上帝的重要的事要做的事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让神所拣选的百姓知道他所为他们预备的救主。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第一个要紧的就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让我们知道就是 救主。第二个就是要知道上帝要来审判，所以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所以要认识两件事，一个是救恩救主，一个是审判，这两件事都跟义人因信得生有关。所以哈巴谷先知明白了这个以后，他知道上帝的行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目标，然后往这个目标去作为的时候，所以哈巴谷先知就讲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对不对？他仍然因神欢心，因为他知道上帝已经计划好了，只要你继续保持在信的里面，义人就必因信得生，因为他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不是人去担心上帝你荣耀的亏缺，他要显出他自己审判的大能，所以人不必为这世界的公义那么有任何的担忧。所以这是哈巴谷先知可以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好，那两件要紧的事放在我们的心上，一个是认识基督，一个是认识审判，因为这是弥赛亚来的两个特征。第一个来是把救恩带给我们，第二次来就是审判。 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好，那我们来读这个撒迦利亚书。那么撒迦利亚跟哈该，好，这些后面啊，这是在被掳之后的先知呢，在讲到神是谁的时候，一定都用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讲到他是全能的神，都用全能的神这样说，全能的神这样说。那么全能的神也要 回想一下，全能的神不是上帝啊啊，要做什么都能做，他不是这个意思。全能的神是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说到做到的神，这叫全能的神。上帝说到他一定做到，所以这是啊，从啊哈该也好，撒迦利亚，我们下次以后再谈马拉基书都一样，他们都讲一个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个是从以赛亚先知开始就一直强调万军之耶和华，上帝是全能的神，因为他说到做到。好，那么我们就来看到第一章第一节，在大利乌王第二年，这个时候跟哈该书的领受的时间一样，是主后的主前520年。所以这个神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啊撒迦利亚，所以撒迦利亚是大家先知道他是一个先知的，大家知道说哦，他是一个先知，一个先知。那么呢，啊，所以神就跟借着撒迦利亚的口说，我曾向你们的列祖大大发怒，神的怒气向人发作，啊，这是一种用表达的方式告诉人呢，神对他子民所做的一个反应，就是啊，用神的愤怒。那神的愤怒呢，就显出上帝管教的手。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你们要转向我。第四节，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不要效法的你们的列祖。好，所以第一个先讲的要转向神，就心要归给神。心要归给神，那么这一段话讲你们的心要归给神，这也是这个啊哈该先知啊当时在提到的啊，上帝要的是人的心归向他，因为上帝他所做的他一定做得到，哦，所以人最神的百姓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心转向神，心归给神。那心归给神，那么要怎么样能够心归给神？就是不要先不要跟着这世界走，哦，不要跟着这世界走。其实先不要跟着人的软弱跟败坏走，就是第四节，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所以神要我们的是先转向他，哦，先归向他，不要走世界的路，或者是走他们啊列祖的路，哦。那么因为他们列祖的时候，在他们列祖的时候，上帝一直差先知啊呼喊他们回头，可是他们不听，就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所行的恶道恶行。恶道恶行就是讲到他们所做的是让神愤怒的事，哦。那么以色列人啊，在啊过去的时代一直做神所不喜悦的事，哦，那神跟他们要的，哦，让神不喜悦的，除了明显的不公义，没有怜悯的心以外，神跟他们要的是听上帝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啊不愿意啊那么样全然的顺服听上帝的话，所以啊这是惹神非常愤怒的事啊。所以先知在这里传达上帝的话，要他们能够离开那些啊听从人或者照着人的心意走的路，一定要回转归向神。那么第五节跟第六节，上帝就说，哦，那么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哦，那些先知可以一直在他们身边帮他们吗？不可能的，唯一真正有的就是上帝的话。所以第六节说，我的话我的律例言语，哦，就是吩咐的，岂不到你们列祖吗？所以啊，他们说他们在整个的 神审判的时候，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就上帝的话是实在的，他警告我们啊，国家会灭亡，警告我们啊，会借着啊巴比伦人啊来惩罚我们。上帝的话都真实的。好，所以从第二节开始，神的话临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上帝不要那种虚假的信仰、虚假的信心、虚假的信仰。所谓虚假的信心，或者就是以人的自信为出发点的信仰，上帝不要。因为人的出发点的信仰是以人做本位，人做本位，上帝不要这种信仰，这是买卖式的信仰，买卖式的信仰。撒旦就是认为人的信仰是买卖式的，上帝你对他好，所以他才对你好，上帝你对他，你祝福他，所以他才听你的话。所以撒旦控告约伯就是这样控告的，这是一个交易式的信仰，买卖式的信仰。那这种信仰是没有信心的，因为它是奠基在交易上头。上帝我做这么好，所以你就要报答我，这也是交易式的信仰。这些都不是全然的依靠上帝的信仰。我不是说基督徒可以做不好，而是方向是不对的。我们 行神所喜悦的是本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得了救恩，所以感谢他而做。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做好要求上帝来回报我们，那我们就错掉了。那就变成我是用我自己的行事为人来跟上帝说，你看我做得好。那这种方式啊，不是圣经所强调的信仰，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做得到，有些人做不到。那做得到的人就会骄傲。但是如果我们用感恩蒙怜悯的心来做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行善是因为蒙怜悯然后感恩。蒙怜悯就是上帝你怜悯我，所以我才能够被拯救，上帝你怜悯我，所以我才能够在当中行你所喜悦的。所以他的方向不一样，一个是知道自己的软弱卑微跟不足，所以在当中行得出来的时候，所以会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一个是在当中是认为自己有本事做到，那么也做到了，所以这两个差别很大。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我们有本事做的人难道就都不能感恩吗？也不是，有本事做的人我们照样感恩，因为我们感恩是上帝你把这个本事给我，你把这个本事给我，所以总是叫我们不要忘记，有本事做到的人总是要记得那本事还是从神来。这就是参僧所学习的功课，他有本事做到，可是他上帝也可以把他拿走。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先讲到上帝不要那种以人的自信为出发点的信仰的信心，那种那上帝不要。上帝要的信心是回应他话的信心，上帝的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上帝要这种信心。因为这样的信心是以上帝的话为本的。我这样我说我有信心，因为上帝你说了，这样了解，上帝你说了，所以我这样信，我这样认定，这就是以上帝的话为本的信心。那你说以上帝的话为本的信心是你要懂吗？也不全然懂。是你知道上帝会怎么做吗？也不是，而是你知道上帝说的必定会什么成就，就是这样的信心。所以上帝要他们要他们知道他的话跟律例，这些列祖的人上帝所说的都成就的，所以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这是第一段，要他们的心转向神。所谓心转向神是什么？就是认定上帝所说的话，认定上帝所说的话。所以先转向神不是说哦，那我就以后我就每天去敬拜神，不是这样，每天都去敬拜神心不一定转向神。 心转向神是上帝你所说的话，好，我认定，我认定了，我以你的话为是。好，那第七节，第七节开始呢，就要讲，就要开始讲八个意象，八个意象，或者有人会把它最后两个拆成啊，合成一个叫七个意象。那么这里，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意象，这几个意象。那么第二年的十一月开始，那么一直到第啊往后就是讲了八个他看到的意象。神呢让他看见第八节，我夜间观看，啊，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白马。好，我夜间观看，就是让他在夜里看见异象，然后呢，看到什么？看到在那个低地里面，低的地方，番石榴树的中间呢，那么他就看到有。有这个红马、黄马、白马，那么有这些骑马的，所以他就对那些传话的天使就问他们，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他就讲了，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着在番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好，好，这里是讲到啊，他告诉他是什么意思，他就跟他讲，神的使者差遣往遍地去，那么呢，这些使者在遍地走来走去以后，他们回报说，现在是一个平静的日子，平静的日子，现在是一个平静的日子，全地呢啊，没有那个征战了，都止息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当全地都止息，是什么止息呢？好，我们看十二节就来解释了，十二节就来解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说，上帝啊，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上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安慰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好，所以啊，这个平安息平静指什么？指上帝恼恨耶路撒冷，然后呢啊审判耶路撒冷，就是上帝把犹大国灭了，把耶路撒冷城毁了，把圣殿拆掉了，对不对？好，那么这一切都止息了，都止息了。什么止息？好，那我们从但以理书知道，就是啊没有灵界继续为上帝的子民在征战。记不记得灵界的征战，这个但以理祷告的时候，这一个啊神的使者啊来的时候就在灵界征战，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地上已经没有征战了，止息了，已经止息了，或者可以讲这个止息就代表上帝审判的作为已经怎样结束了，已经安静了。好，或者可以讲到上帝发怒的行动已经怎样停下来的，这样知道吧？所以安静啊，安静平息就讲上帝已经完成他的审判了，那么 以最主要还是以这个解释会比较好一些，就上帝已经完成他的审判了。那这个使者就问神了，你为了你对以色列百姓发怒，已经然后呢已经毁灭他们，或者是拆毁他们，已经恼恨他们已经七十年。好，已经啊七十年，就是表示啊以色列啊南国灭亡是五百八十六，现在是多少？五百二十，所以经过多少？六十六年了，好、所以将近七十年，所以他就已经七十年，看你用哪一个点开始算啊、然后呢，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所以啊，耶和华的使者就跟上帝求怜悯。上帝的百姓，好，这一点呢，啊，是我们基督徒要理解的哈，因为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怎样效力，所以天使呢，啊，一般来讲，蒙神拣选的天使基本上都是为我们求的，为我们求， 跟耶稣一样，他们会为我们求，因为我们是蒙上帝拣选，那我们蒙拯救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经讲到有一个人悔改，在地上悔改，天上的使者就为他怎样，欢喜快乐，这样知道吧？因为他们的荣耀或者是他们工作的目标是我们，是帮助上帝的孩子得荣耀。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天使为承受救恩的人怎样效力。我是讲好天使，不是撒旦。撒旦刚好相反，他为了怎样破坏，破坏。所以这个天使就跟上帝讲，你要怜悯我，怜悯你的百姓，你要怜悯你的百姓。那神就用美善的话安慰他，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十三节，上帝就用美善的话安慰那个天使，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心啊，最主要不是为了啊，不是为了这个啊惩罚，不是为了惩罚。好，那么所以天使呢就把上帝的话转达，他说十四节啊，你要宣告，宣告就是讲给大家听，讲给大家听啊，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的。好，就告诉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不是让这地继续荒凉，他有一个火热的心要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重新建造锡安。然后呢，上帝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安逸这个字呢翻的啊比较是中性的字啊，这个字的应该是指那个高傲，高傲啊，肆无忌惮的意思。安逸是指他们高傲肆无忌惮，那就是负面的字哦，负面的字啊，就是这些列国呢，他们啊抢的犹太人抢的这些，然后在那边觉得啊自己啊相当有能力，那可以活得很好，这就是肆无忌惮，高傲肆无忌惮。我从前稍微恼怒，那他们就加害过分。神可以让他们来惩罚，可是他们所做的啊过于残忍。所以十六节，神上帝就说，我现在要回到耶路撒冷，能施怜悯。所以十二节，天使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为了怜悯他的百姓。那么呢啊，这一个十六节上帝说，我还是怜悯。那我昨日讲到了，跟你们讲上帝最要紧的事是什么，怜悯，怜悯。神的心意就是怜悯我们。我们活在一个情况叫做死，创世纪开始我们就活在死，我们对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死的人，所以已经死的人那怎么办，上帝就要怜悯我们。所以啊，神对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怜悯，怜悯。所以神说，我能够回到怜悯，然后回到怜悯做什么，我的殿重建在其中，准神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讲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圣殿的重建，第二个就是圣城的重建。准神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就重新拉这个城，然后让这个城呢重新，因为拉准神就是为了建造。所以神这里讲两件，我会回到耶路撒冷，再度怜悯我的百姓，让我的圣殿重建，让圣城重建。那么我们知道大利乌王第二年是他们开始重建圣殿嘛，对不对？他们重新建圣殿的时候，神就讲，我的殿会重建，不仅殿会重建，那么将来城也会重建。那我们知道城的重建是在尼希米的时候，就城就重建。好，十七节，神说，你再宣告，你宣告以后再宣告，那么你宣告了以后，那么你再度的跟他们宣告，宣告什么？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就上帝的恩典，拣选的恩典会重新临到锡安，重新临到耶路撒冷。好，所以神就跟啊撒加利亚先知讲，不单单圣城跟圣殿重建，上帝的安慰会重新临到他自己的百姓。 神对我们是怜悯，对不对？那么神使蒙怜悯的人不断的去经历他的保守，这就是安慰，就是安慰。所以神拣选我们啊，怜悯我们的，接下来神就要让，虽然我们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但神就是安慰我们，不是不一定把难处挪走啊，这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觉得被拣选了以后难处就挪走，对不对？通常不是这样，上帝就是要安慰我们，知道在各样的难处中他跟我们同在，那就是一直帮助我们走这一条依靠他的路。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神啊，看见第一个意象，就是马，几匹马的意象。好，那么第二个他又看见四个角，四个角，然后他就问他说这四个角是什么意思，他就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角就是力量，角色是力量啊，力量。那么所以他就看到四个角，从四方放，一般四个角四啊，四有一个在圣经里面有意思的，就是地的数目就是四，就是四，所以就是代表打散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权柄或者权力或者力量，那就四个角，角就是那个力量。好，然后呢又指四个匠人，然后他匠人做什么，就是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个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角。好，就是四个角是列国的角，列国用来威吓以色列人，就列国的力量来统治以色列或辖管以色列或控制以色列。但上帝呢给四个匠人，四个匠人，四个匠人呢他们有克制这些敌人的力量，那么呢所以他们就带来了就是把这角呢给打掉了，给打掉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所以刚好四个角呢来对付四个这个四个匠人来对付这四个角。那么我说的通常地上的事在表达都是用几样，四样所以主耶稣讲末日的灾害哪四样？地震、饥荒、瘟疫、战争，四样。所以如果你读圣经说就这四样也可以，或者是多样也可以，因为地的事情就用几样带，是，是，这就表达的方式，表达的方式。所以在列国的角很多，对不对？他就用几个，四个，然后他就看到有四个匠人来除掉这些侵略者的力量。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有这些神就让他们看到说让撒加利亚看到说前进已经安息了，平静了。那么为什么讲安息平静？就是让以色列不要担心害怕，起来见上帝的殿，你不要担心害怕，上帝已经使他怎样平静了。起来见上帝的殿，不要担心害怕，上帝已经把侵略的势力或者那些列国的势力拿走了，所以他们可以安心的见殿，或者是他们可以放心的来见上帝的殿。好，这个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到的。好，然后呢第二章呢他又说我又举目观看。好，那么原来他在夜间观看，他就看到然后有一个人拿着准绳，然后撒加利亚对他说你去哪里，他说我要去量耶路撒冷有多宽多长，然后天使去的时候又一个天使迎他来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他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你先想想看，当时的情境是耶路撒冷是荒凉的， 然后他们要在耶路撒冷怎样盖圣殿，那圣殿根基才刚立好，后来就没盖了，对不对？所以你眼脑中里面出现的景象是一片什么废墟，这样知道吗？一片废墟，但是一片废墟里面上帝就说，哎，我要使他圣殿重建，我要使他圣城重建，然后呢叫他们要放心，因为所有的敌对势力都被打掉了。好了，这时候他就跟他们就让他看见，他举目看见，要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城啊要被重新量，用准绳量，然后呢就是要重新建，而且这个量以后呢，他就说他人会住在里面，而这个住在里面呢，它却不像一个城市，却像一个无城墙的什么乡村，也就是说人在里面可以安居乐业，非常安然的都，因为城墙的目的就是抵挡什么攻击嘛，对不对？那没有城墙的乡村又可以在里面人很多，那表示这个地方怎样很安稳。好，为什么？因为神做他们的火墙，火城，火城就是火墙，火墙的意思就是上帝用他的大能看守他，就是将来有一个耶路撒冷，那么大家在里面可以非常平安的度日，因为上帝用他的大能看守这个耶路撒冷，而且上帝成为这个城里面的荣耀。所以这里神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有神自己的看守，一个是神成为这个耶路撒冷的什么荣耀。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两个了，一个是要他们重新建殿，对不对？一个是要他们重新建什么城。然后这个城呢又是一个很奇特的，是一个无城墙的乡村，人牲畜极多。好，那神就解释，神说我要这样做，然后神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你看又用四方，就是往四方去，或四风，四方的风，四方的风，就因为神讲神吹散他们好像风吹散糠皮，就往四方吹，现在呢要把你们从北方就巴比伦之地那么带回来，所以你们要从巴比伦逃脱，所以跟巴比伦同住的西安民都要逃脱。那么为什么要逃脱？因为他在显出荣耀以后会差一个人，第八节他说我在显出荣耀以后我会差一个人去惩罚或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这个他眼中的同人，然后呢我要向他们轮手，轮手就是这样要打架的样子，知道吧？人要打架是什么样子？这样，这个就是要打架的样子，有没有？神说我要向他们轮手，就是我要怎样，我要揍他们，用很白话讲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就会服侍，他们就会屈服下来，然后呢做你们的奴仆，你们就知道耶和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什么，有一个人被神怎样差派来的。然后西安欢乐歌唱，第十节，因为我住在你们当中，然后许多国的人都会归附他的子民，他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差遣我。所以这里都讲有一个有一个，然后呢耶和华收回犹大做他的圣地的份，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的。好，所以最后一节我前面有讲过，最后耶和华在他的殿中万民都要肃静，这是讲什么？审判。好，那我们就来读这一段。好，这一段呢你从历史上呢，如果你要从表面去看你还看不到这个景象，但是呢从神所设立的弥赛亚的国度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一开始神说我会怜悯，然后我的殿重建，我的准绳重拉，我的城会重建，我会重新安慰拣选耶路撒冷，列国的势力都会被拆毁， 那么以色列人要从这一个重建圣殿跟圣城的经历去体会要来的弥赛亚，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圣殿的重建、圣城的重建，为的是看那个要来的什么基督，要来的基督。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要看见那要来的基督，为什么？因为基督要建一个城，就是他的国度，他自己要保护这个国度，耶路撒冷就是他所在的地方。那么上帝要自己保护这个国度，那这国度的长宽是由上帝自己量度的，也就是按着上帝自己的指示做成的。好，所以我们回想一下，这个每次上帝在讲他的作为的时候都是先量的，先量的。你们想想看，以西结书不是有水往外流吗？然后他不是去量他吗？量的一千肘一千肘一千肘，对不对？然后就看到上帝的圣灵的作为到哪里。所以这个量度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所以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也是量度，然后你看到以西结讲到圣殿的重建也是量。所以你读到以西结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就告诉我就是要盖这么大的殿就好，那为什么一直要怎样量去量？那个地有四百肘，量长宽高二十肘二十肘二十肘，我们读西节目一直看这个，有没有一直在看内屋有多大，圣屋有多大啊？台阶有几个，有没有？我们一直在讲这些，然后讲完了以后，最后神的荣耀回到这个殿。这是我以前跟你们交通以西节的，就是上帝在建造他自己的国度。所以我们讲主导文的时候，我们讲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怎样降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在做什么，神要建造他自己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呢，就会用量的去说，因为是照上帝自己的尺寸去做的，意思就照他旨意去做。所以他说你去量耶路撒冷，因为上帝的旨意在当中，然后他告诉我们上帝要做什么。所以上帝要建造一个国度，用耶路撒冷城来代表，他自己要护卫这一个城，当作这一个城的墙，当作这一个城的墙，就是一个火墙，火的墙，意思就是人胜不过的，胜不过，胜不过。然后呢，他在当中不仅这样，他成为这个城的荣耀。好，那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圣城耶路撒冷，对不对？从天而降，那么在当中耶和华神做这个殿的光，有没有？他做这个殿的荣耀。好，所以从地上的就会看到哪里？天上。地上的就会看到什么？天上。那么呢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上帝把他的子民从各方带回来，那么人要逃的地方呢，就要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出来。好，那这也是一个预表，因为巴比伦代表世界的什么权势，要从巴比伦出来。所以以赛亚先知也告诉我，我们侍奉神的人要怎样，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对不对？不要沾染不洁净，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世界出来用新约的话讲很清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很清楚。所以这里就是用新约的话讲，我们服侍神的人，归入神国度的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那么再来第八节到十三节就告诉我们，那么弥赛亚要来做王，因为有一位神显出荣耀以后，就是当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以后，那么将来被高举的有一位来做王的，那就是基督。那么谁敢摸他，摸你们，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所以基督徒要知道，现在活着的是主跟我们同活，所以有人欺负你，他就是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后果， 因为我们是什么？神眼中的什么？同人。同人就是那个最敏感的地方，知道吧？碰不得的。所以圣经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属神的人，那别人对我们是怎样？碰不得的。你要知道，用这个方式来形容，形容就意思就我们在神眼中是最珍贵的、最宝贵的。然后神啊、要使他们啊、在当中臣服，所以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差遣我一直讲。所以这句话后来耶稣常讲，耶稣后来出来传道有常讲，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差遣我，有没有？耶稣常讲这个话，就是主耶稣出来以后，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就知道我是被差遣的那一位。就是主要的就是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撒加利亚先知书了，所以耶稣常讲我就是那一位被差遣来的那一位，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差遣我在你们中间了，这也是耶稣讲过的话。所以啊，你们多国都要归附耶和华，归附这个就是外邦归主，然后呢，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差遣我。所以主自己讲，我有羊是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的，对不对？不在这个羊圈里，我要去带他们出来。所以十二节我们就看见了。耶和华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这里圣地这个字只出现过一次，必再拣选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就讲到上帝重新建造他自己啊应许的国度，这是上帝应许的国度，先啊收回犹大再拣选耶路撒冷，那这也是有意思的啊，先收回犹大再拣选什么？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外邦人呢啊，基本上来讲我们啊是先归主的，先归主。那为什么用犹大？这就比较有意思啊，因为犹大这个人啊，是在圣经里面他的位分变成高位，变成王，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就他认罪。如果你去看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呢，最表现最好的是约瑟，然后呢再来呢犹大，但是犹大有没有做什么好事？没有，他玛的事就这一件事情而已。犹大的生命呢，为什么他当王？因为他认罪悔改。他玛，犹大大儿子娶的他玛死掉了，二儿子再跟他玛又死了，所以犹大就把小儿子留着，对不对？那他玛不是装成妓女吗？就讲这件事。那犹大后来承认他比我更有义，就他的认罪。所以从那里，如果你看啊《创世纪》的话，之后啊，流便虽然是长子，可是他的话带不出作用。真正讲话后来带出作用的是犹大，所以后来去见约瑟是犹大做头。所以你们读《创世纪》就可以知道，这里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因着罪蒙赦免到上帝面前。所以在这里他讲神会再度的收回犹大，再度的拣选耶路撒冷，那凡有血气的都要在上帝面前接受那个审判，因为上帝从他的圣所出来。好，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呢，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所以你看本来是以色列人在建圣殿，对不对？然后建圣殿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有一股热心，那我们讲哈该书的时候就讲了，人的一股热心撑不了太久，除非人的心归向神，看见那将来的盼望，要不然我们看到的就是废墟。所以你在废墟里面做，你就会越来越软弱。然后呢，你想想看，你如果盖了一个圣殿没有城墙保护，你会说什么？盖了也是怎样，白盖了，对不对？所以但是神就告诉他们，你要归向我，你们要转向归向我，那么全地在我眼中都平静了，都止息了，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放心，我会我自己的殿，为我自己的城大发热心。 那所有的势力我都把它打掉，你们放心去捡，对不对？然后当你们开始建的时候，上帝就让他们看见，上帝要在这个过程中，在人所不经意的当中建立他自己的国度，由他自己来护卫这个国度，做成为这个国度的荣耀，然后他会差遣一有一位来这个国度里面做王的，做王的，那这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所以我们就可以从撒迦利亚书里面就直接看到，上帝就把那一个从建殿跟建城的整个相对到上帝要建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去。好，那从新约的话，这样你就可以明白哈该为什么讲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什么先前的。所以那个荣耀不是指眼见的那个房子的荣耀，是那个真实的殿的荣耀。那真实的殿的荣耀就是谁？就是基督徒，就是我们。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掌权，神在治理，神亲自建造，神亲自保守，神亲自的在地上开始设立他自己弥赛亚的国度。好，所以这两章呢，这样子我们就从过去的预言，然后直接可以看到上帝要做成的，不仅看到上帝要做成，也要看到将来基督再来的，凡有血气的都要在他面前敬慕，因为神从他的圣所出来。我们停一下，有没有问题？这两章。
那第九节我说话，天使是指那个骑着红马站在红柏树中间的同一个天使。
就是先前对他说话的天使，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看到几个天使，至少是有一个跟他说话的天使，还有其他的天使。
人到底比天使好在哪里？感觉上天使比我们好多了。
对，你说的对，因为诗篇第八篇就讲，天使确实比我们好，能力比我们好，各方面都比我们好，确实是这样。确实是比我们好，是没有错。可是上帝的恩典很奇特，他不拣选天使，他不让天使做他的儿子，他却让我们做他的什么儿子？因为在天使的身上呢，有一个事情天使没有办法经历的，就是拿到神儿子的生命。那拿到神儿子的生命是靠一种跟神儿子联合才会有，那个联合从圣经上来看的话，你就要完完全全的跟他联合，那这个联合就是从死的联合到生的联合。那天使没有办法死的联合，因为天使不会死，人可以死，因为人有什么身体。
所以在最后审判，天使也不会死。
不会死，天使都会丢到火湖里，对不对？
我对天使有一个还是很多问题哈，就是其实在我们很多罪，或是说从夏娃的第一个犯罪开始，都是天使有参与其中，或者说他。其实开始搅乱，那当然我们也有我们自由意识，我们也会犯罪，但是天使也会在旁边，就是加油添醋。那既然上帝的国度还有坏天使这么一群在那里，想说上帝他难道不能 management 他这个？
没有，上帝，我们要分阶段，就现阶段，上帝一开始的时候，让这些跟他挑战的天使在天上，然后这些挑战他的天使，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一群天使就在天上没有位置，因为他们的挑战怎样？失败了，对不对？有一个人，一个人可以完全顺服上帝。所以 天这些抵不同意上帝或者挑战上帝的天使，就是我们讲撒旦跟他的跟随者，现在就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那个，但是呢，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不是哦，新天新地的时候是所有抵挡神的这些灵界的都会被丢到哪里？火湖里。连死跟阴间都会丢到哪里？火湖里。然后不属神的人也都丢到哪里？火湖里。好，这个只是一种我们可以懂的描述方式，知道吧？那我在这边只是跟大家交通这个观念，我们以为就不见了，知道吗？我们以为将来那些都怎样？没了。好，但是圣经没有讲没了，天使是说把他们都丢在哪个什么火湖里。但是我们说不见了也可以，因为那个丢在那个火湖里，圣经的用词就是灭亡，就是灭亡。所以你用灭亡去想象它，你也可以当见它没有了。但是圣经也不用没有了，因为它很难用这种存在的思想去想它有跟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他们是在那个什么灭亡的。好，那所以这里这边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啊，所以上帝会把这些都挪走然后丢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还有这些不好的天使在旁边怎样怂恿我们，没有了，只剩下那些听上帝话的天使。
所以坏天使就永远没有办法经历他们，
天使没有救恩。
所以他所谓好的天使跟坏天使的界定就是在于
他信不信上帝的话，
是不是？所以那坏天使是根本这样，就是基本没有机会忏悔，
没有，
那他就是永远怎么回事，他就是明眼看过启示录，
没有用，
不知道他们结局如何，他就是不信。
就是他就是要，所以我就觉得上帝很特别。上帝告诉我们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在以赛亚书我们复习一下，我说上帝就是这样，他说我就是全能的神，我说的就是会做到，然后我先说，然后看谁有本事挑战我。他不是先啊活到这里说你看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不是哦，他上帝说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让所有的不满的去挑战他，但是最后还是照他的什么意思。所以 上帝是先讲，所以为什么撒旦敢挑战他，因为你先讲，所以他不认同，他就觉得他有机会破坏。那 神很特别，就是让你去破坏。那我们回想上帝为什么让有这种天使，那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造出来的这些天使有各式 有选择权，然后但是他就要从这一批当中去区分开来，好叫留下来的这一批天使知道去敬畏他，听他的话。那好叫我们这一批有他形象的人可以像他儿子一样。如果不经过这些的救恩的话，我们不可能跟他儿子一样。经过这些救恩的以后，我们将来在新地会跟耶稣一样，因为我们经历过了，我们经历过这个罪带来的死。那我们现在的我们一直在这种难处当中，或者我们常常会经历这种难处，就是得罪上帝，然后觉得难过痛苦，我们会一直这样反复，或者是偶尔陷到这个困扰当中。但是当我们到上帝那边的时候，记得我们已经脱离了什么？这个罪的身体，所以我们不会再这样，所以我们就放心了，我们不会在地上这样。所以有些人常常问我们到上帝那边还会不会犯罪，记得不会了，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一条路了。
那既然都不会犯，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在我们这一个人生当中，上帝要利用这个有限的人生来塑造我们的性格，塑造我们的性情，塑造我们属天生命的那种性情，好让我们适合到上帝的国度。那就是反正都不会犯罪啦，在这边一直训练我们干什么？
好问题，通常是这样嘛，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嘛，哈，比如说，上帝，如果你认为我信了你，得到你儿子的生命就可以了，那你就把我从地上怎样提走，对不对？啊，那我也不用在地上受苦，啊，难过，啊，那为什么？因为我在地上的年日有限嘛，再怎么样被你装备教导这个。啊，好好的熬炼我，也熬得怎样？有限了，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从人的角度上看来讲，啊，我当基督徒30年见主，跟当10年见主，跟当50年见主，哦，从结果看差不多嘛，哦，那熬炼看呢，或许有差别，哦，对不对？可是上帝的恩典，通常如果从这里，如果我们这样想，哦，那我们就还是弄错掉。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一直常常讲，哦，我们是盼望所不能见的，是人心所未曾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还是我们可以想的，对不对？可是将来所要给我们的要怎样，远高过我们所能想的。好，这是第一个，将来我们拿到的那个像耶稣的那样的 生命、哦，所以约翰一书就讲，你看上帝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能够称为他的儿女，对不对？他那主若显现，我们就要像什么？像他嘛。所以表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跟他一样的生命，那个生命不是我们现在想得到的，虽然我们现在是尽力去体会，可是我们能够体会的只是什么？一点点。所以保罗说，我们现在仿佛对着镜子怎样观看，对不对？哦，所以所有的恩赐到那天都归于什么？无有。你说，哦，这个人讲道很好，那到新天新地呢？不需要你讲道，你也不需要这种恩赐，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从这当中去体会上帝给我们，在当中不断的去经历，其实都是在熬炼我们一个对那一个将来的那个丰富生命的一个满足跟渴望。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总是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去经历那个满足，去经历那个渴望中所得到的甘甜，我们都是在经历这些，啊，然后从这里，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去体会，或者是啊，有点体会将来所要得着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去看，哦，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成圣不要把它变成爬阶梯，知道吧？不是说我现在的生命在这里，然后我慢慢操练，爬阶梯，哦，我们在地上生命的成熟可以这样想，越来越成熟，哦，越来越可以这样想，但是在成圣不是这样，成圣是我们在基督里就已经怎样成圣，我们已经有那个生命，可是我们的成熟度是却是在这个不断的经验当中去更加的什么成熟。
成熟度是什么意思？
成熟度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上帝所要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在知识面上跟行事为人上，这叫成熟度。成熟度，但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上的那一个属上帝的部分，那个是上帝要给我们的。
你刚就要说，就是说，我们不是改变我们的旧生命，让它一步一步的成圣，我们是新生命进来，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就成圣。
对，然后我们现在是一直去体会那个新生命是什么。
那这个新生命会犯罪吗？
不会。
问题是，我信主了，我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了。 那可是我还是犯罪啊。
对啊，因为我们两个生命同时存在啊。
所以当我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在基督里。
就是表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是被那个旧的权势在怎样掌控嘛。
所以新人是不会犯罪。
不会犯罪。
新人，比方说我们在现在新天新地那个新人，
对，那个新人不会，但是那个新人也在我们的里面，
现在也在我们，
也在我们的里面，只是呢，什么时候我们顺服神，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活在那新人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去经历他，体会他。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体会，或者是去经历那个生命而已。
那那个新人如果还是。在我们死的时候还是一个小 baby， 那到星期是一个小 baby。
这个是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说是，我只能说那是一个奥秘。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啊，都不是用世上的事情来做比较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是跟他自己上帝给的做对比。就我不是把 A 基督徒跟 B 基督徒来比较他生命，通常不这样比，是 A 跟 A 自己比 ，B 跟 B 自己比。所以我跟你们交通啊，场上跑的得奖赏的只有几个，一个，对不对？那你不是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来比，到最后我跑第一，因为得奖赏的只有几个，一个，不是。其实，在场上跑的，如果你问我，我就说两个。一个是新人，一个是旧人，你在前面跑，旧人在后面追，就这样。好，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人只在对付谁？对付自己。你只在跟自己跑。所以我也跟你们啊，我们上次也交通，罪的特性是什么？
黏着
你，知道吧？所以你无论多属灵，总要记得一件事情：罪仍然怎样？黏着你，所以你只要跑慢一点，追就追上，所以你只能一直怎样奔，有没有？希伯来书讲一直奔。
所以李哥，那我们在熬练，其实熬练的是哪一个层面？
啊，
一个新人，一个旧人，都在里面。
熬练哈，
熬练是熬练。
我们用熬练这个字是帮助我们去体会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有多美善，已经给了，可是我们不能体会，所以上帝只好把我们放在一个熬炼里面去体会。
那所以像我们如果是枝子要连于葡萄树，要连于那个根，那我们这根枝子要是新造的，
对啊，只有新造的生命，不是，那个是一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一直要跟基督合一的。那个比喻是在讲合一，就是说，如果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跟主合一，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活出那个新的生命来。所以它不是一个比喻，涵盖所有的面向，知道吧？啊，请说。
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说我们人一直有好奇。知道这些事情，可是有很多我们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神的奥秘。然后是，可是我们我在想，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看不是启示录创世纪的时候，神造那么多东西的时候，就是有造人，有造天使算人吗？然后可是没有说造天使啊，是说造动物嘛，然后造很多星球啊那些东西。天使在哪里？那时候天使已经在
了。天使很早就有了。
Okay, 那这人是有一个灵嘛，然后又有一个肉体。
对。
那动物只有肉体，没有灵，是吗？
圣经来讲，他们神没有对他们吹气。
然后，动物是要给人去管的。
对。
那时候只是要给人去管，还没有要给人吃嘛。
对，吃是不幸的事情。
然后那些就是山啊、星球啊那些东西是，我就觉得这真的很奥秘。然后 我们人到现在都不懂，可是神就是要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他给我们也是不懂。
不是，上帝给我们一个从人看几乎是无穷的，对不对？所以上帝的作为是这样。我们一般来讲，圣经里面翻译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是修理看守，所以修理跟看守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什么小范围的，就你坏了修理修理，对不对？那你要看守什么？所以那个翻译比较不好，比较不好。所以那个字，那也所以比较不好，就是说这也不能怪，因为以前的字啊，以前的字比较少，所以呢有些时候啊，我们不太能够用比较准确的字去翻，就古代的字比较少，所以我们从后面的应用会用修理跟看守。那么从神给的字里面，后面这个这些这两个字，它本身也是一个神给他们一个工作跟创新，会比较好。就神给他们伊甸园，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要管理这一切，那你要工作，你要创新。所以人有一个特色，就是人一直在创新，人一直在，所以修理跟看守就没有创新，对不对？可是不是，上帝的意思是你可以，你可以看守这工作这一切，这些都成为你的工作，那你要去创新，你要去突破，所以人才一直有创新跟什么突破。上帝也喜悦人这样去发现啊，去理解啊，去了解啊，去明白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一面我们就会活得很开心哦，我们对这个宇宙，对这个世界又知道什么，又知道什么，又知道什么，对不对？但是上帝给人知道这一切，是要人去对他存一个敬畏的心，对。所以如果我们从这当中去感受敬畏，那就是一件美事。所以神没有叫我们一直很保守，就要我们创新了。因为一个人可以创新，就是一件快乐的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养小孩也是这样，你孩子创新了，你就很开心了，而且哦，你怎么会想到这样？你就会觉得哦，有一些超出你这个想象的。
所以你说，因为天使没有上帝的气息，所以他不是上帝的儿子。
不是，他没有，没有上帝没有选他可以成为，他没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没有，人才有。
但是创世纪第六章哦，他有这边第二节，他神的儿子们，那这是指的是什么？
好。神的儿子们跟那个这个部分，在这个部分翻译呢，啊，我们很快的再回想一下就好，啊，第六章讲到，啊，这边讲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哈，那啊，我们知道传统的解经家是讲到啊，属神的儿子们跟属人的女子们。它有这个归属性，所以啊，传统的解经比较多是讲到那些信靠神的人，跟那些不信神的人。我说的以前的字比较少，所以它会有一些含义的扩张。所以传统的解经是把讲到说啊，有些信仰比较好的人的孩子去娶的那些信仰不好的女子，对不对？然后生出来的就变成英武有名的人。那英武有名的人在啊，我们的和合本番是正面的字，哦，但是事实上它不是正面的字，哦，它是指高大强而有力的人。好，高大强而有力的人呢，啊，如果从外形去看到就是巨人，哦，巨人知道吧？好，那这是一种传统的解释，但是很难懂，为什么信主的跟不信主的生下来就是变成巨人，可以去打篮球，不是这样，哦，所以这个解释不是很好。那另外一个解释是从啊，用一种啊，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啊，另外一种解释是认为这是啊，有一些人 那么受的这个邪灵的诱惑去做的，就是把属神的人，那么呢就人呢，那么去跟邪灵有一个结合，然后去在当中去生一些小孩，那变成在灵界上，那他所以他有灵界的能力，所以身材特别高大，这是另外一种解释。那这些解释都不是很满足。
我还有听过胡维华老师。
对，胡维华老师是第三种解释，就是最近考古学家出来的时候的解释呢，这个解释又不一样的，因为考古学家出来的解释，他们是认为神的儿子们这一句话可以用在那个就是一个部落里面，部落里面那个掌权者的孩子，
像我们的天子，我们会说以前皇帝是天子。
对，他第三种解释就是指那些有贵族的孩子们，有权势的人的孩子们，然后他看到那些一般人漂亮的，他就把人家抢过来，所以生下来的孩子更加强暴、哦、英武有力，他就变成是强暴。就是说这个，所以第六章的一到四节就跟第五节是连结的，就是人越来越坏，你有权势的，你的小孩就怎样抢那个你想要的来当妻子，对不对？然后你生的孩子就怎样更加恶劣，这是 最近的解释是这样。那这样就很合理了，对不对？因为他所以才会有 第五节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就是指这个人都有权势，就用权势去怎样强暴人，然后又有强暴，就是生下更强暴的。所以这样的话，这样的解释是最近这些年出来的，是用所以我说考古学的好处是这样，有些字的广度可以帮我们有些字的广度，我们有些字的广度不太晓得，但是考古它就可以从哦，原来这个人当时也用这个字是形容他，那我们就有根据了。
请问那旧约的人是他没有永生的盼望？
永生？
对，就说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死，三日之后复活，但是在旧约的人他没有这样子，他没有办法经历耶稣的死后。
永生的盼望对旧约的人来讲，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从以色列人到耶稣时代的时候，就有两批人，一批人相信有永生的，就是法利赛人；一批人不相信有永生的，就是撒都该人。所以他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他们对永生的想法基本上都还是不正确的。都还是不正确，因为他们对永生的想法是我们用这个生命继续的在上帝那边，所以不正确的在这里。那我们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是我们有一个生命是上帝所接纳的生命，是上像他儿子的生命活在永生里，所以不太一样。所以启示是这样，是越来越清楚。那对古代的人来讲他们不清楚这些没有关系，他们只要信上帝的话就好，因为上帝的话是根据人所能承担的慢慢增加的。然后上帝的话一直到最后基督来的时候就明显就成全了，就要不然你说那上帝会不会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不会，到基督就怎样完成了。
那我想刚才那个我不知道你问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你是在问旧约时代，因为根本没有耶稣的救恩，那他们怎么可能得救呢？就是那些在旧约时代人永远不可能得救，因为根本耶稣还没有成就那个救赎，所以不可能得到永生。你是在问这个问题吗？
不可能得到永生。
哦，不是，旧约时代的人跟新约时代的人得永生是一样的。旧约时代的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条件是什么？信耶和华的话。对，所以到旧约到新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约翰在翻译圣经的，不是在讲福音就讲很清楚，太初就有道，道就是话，对不对？道就是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怎么样得永生或者得救，你看一下创世纪你就可以知道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引这个话，你看第十五章，不是信有没有神哦，这个观念不对哦，哈啊，我们得救不是信有神没有神哦，不是这个意思哦。你看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对不对？好，信什么？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什么？有话，有话。然后亚伯兰说：“哦，我没有孩子。”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最后第六节，他才信。信什么？耶和华的话，这样知道吧？所以这句话翻的比较好，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的话，不是信有没有神。所以这个雅各书告诉我们，天使撒旦知道有神啊，他跟上帝都可以对话，对不对？所以不是信有没有神，鬼魔也信，却是什么？战经。所以当你认为你信上帝是信有没有上帝，那不是救恩了。一个人有救恩是信上帝的什么话？信上帝的话。所以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因为耶稣是上帝的什么话？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什么话，那就是耶稣。
那为什么耶稣还要牺牲？如果是相信上帝的话，
因为你相信上帝的话，那上帝的话要有一个作为在我们身上，那个作为就是为我们死，再从死里复活。那从死里复活才解决了我们为什么死的那一句话。我们为什么死？因为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我们在上帝的话中怎样被定罪死的，所以我们也在上帝的话为我们死而怎样复活啊？
对
啊，
是说有没有神这件事情是不用讨论的，
不用讨论，
大家都相信有神，
这不用讨论啊，因为那不能讨论。所以上帝不是讨论有没有神。
所以这些已经不相信有神的人就已经根本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了。
不是，他不相信有神的人，他要自己去说服自己没有神。所以整个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啊，人的罪啊，受造界没有能力解决人的罪，记得哦，受造界没有，天使也解决不了人的什么罪。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是被谁定的？神的话。所以谁才能够解决人的罪？神的话。所以道要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所以耶稣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
李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神的话就是神的应许，而耶稣会再来为我们死也是神的应许。
话应许只是一个表达方式，但是它很特别的是神啊，神的三个位格，其中一个就是道，或者神的儿子，就是一个位格。那这是一个出乎人想象的，因为人认为道或者道理或者真理都是一个知识面，对不对？可是圣经讲的真理是有位格，那就不一样。所以不是人想象，人如果想象真理，真理只是知识的话，它没有位格，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真理是一个真理自己会说话的真理，所以它有位格。好，所以这样知道，旧约的人也是信上帝的话得救，跟新约的人信上帝的话得救是一样的。
只信旧约不信新约的人是什么
种？这不可能的事，因为旧约指向新约。
所以旧约没有永生的盼望，对，
有，因为如果一个人相信应许就有永生。他们信耶和华神，然后他们相信旧约，但是呢，他们在解释旧约的时候偏差了，所以他们没有把耶稣，没有认出耶稣是那个弥赛亚。
所以到底有没有？你这样子说，只有神的话，没有神那。
什么不是没有神哦？神的话就是也是神哦，没有没有，神的话也是神。哎，所以我刚才有讲哦，神的话是真理，真理是有位格的。所以他不是只有说出来的话，他是有位格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够相信？耶稣是神，就问题就在这里。他们认为上帝只有一位，对不对？可是到使徒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耶稣是神。
你可以看约翰福音一章，就是讲，
他就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神，所以这个也不是人的想象，不是人的逻辑。
是不是人一死，肉体死了，人就明白这个奥秘？
这明白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就对啊，不是就像保罗他们不是也说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也不明白吗？
对，但是
他们现在
问题是这样子，就是像那个拉萨，不是拉萨路，那个有个财主不是在阴间吗？他就明白了，有没有？他到阴间的时候不是在受苦，受苦他就明白了，所以他不是跟亚伯拉罕说，你跟派拉萨路回去跟我兄弟们传道，有没有？因为他到阴间就明白，所以我们只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明白，因为我们在灵界里面就看清楚了，跟天使一样看清楚了，对不对？但是问题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像那个老子说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嘛，他那个常是指说我们不能理解那种嘛，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神的话
就是那个神的奥秘，就是好像是不是在古时候他们也是有这种观念，但是他们没办法理解，就是他们的概念是，就是神把他，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人就是可以去慢慢去归结这些东西的一个思想，然后他那是我们人是从观察里面去做解释，所以观察里面去做解释的时候，然后就要知道怎么用啊，因为要活才有意义啊。所以你要怎么去抓出万物运行的法则，然后再顺着这个法则去活。那有人认为，儒家认为说，我们万物运行的法则，就是有次序的，那你就要照这个次序的法则去活。对不对？那所以他就会把这个次序定下来啊，对不对？男女是怎样，君臣是怎样，他要定次序啊。那他认为这样是对的，所以大家都到这个法则去活，就怎样，就好了。那老子不觉得这个法则是这样，对不对？那墨家又定另外一个法则，然后大家都觉得，他认为大家都到这个法则走就好了，对不对？那这是某种程度是理想化，某种程度是理想化，因为这些法则里面都没有，都有某种程度讲到人的问题，但是没有像圣经讲的这么准确，就是人是罪的。
不是，他们都不承认人是罪的。
某种程度承认了，比如说性本恶，就是某种程度是
承认。他们要神奇，他们不说性本善。
就会生气，对，他们会觉得讲人是罪人，把人贬低的，对，他就不高兴。那是圣经就讲一个罪，你为什么要法家？ 你为什么要有法让人去遵循？因为人就有什么违法的倾向嘛，对不对？如果人都不会违法，那你就不要定法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思想去约束一个人？然后人最厉害的，反正你道高一尺，对不对？我们会讲这种话，就代表人有什么？人有一种本性，为了自己想要的，他总会想出一些怎样弯曲的方法。所以圣经就讲得很清楚啊，人就是罪人。啊，人当然不喜欢被说是罪人。好，
你跟那我做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最近在读那个罗马书《因信称义》嘛，然后就会遇到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是不是说我做了基督徒，然后呢我又犯罪，然后呢我只要悔改认罪，其实我就是一样啊，就还是得救啊，因为我信了。那我当然知道他这样讲不对，只是我无法。要怎么样跟他说？
好，就是看他圣经懂多少。圣经不太懂的人，啊，就比较困难一点。
他是算也信了几年了，也有在读经，可是 他
会
confuse， 他只要被想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你问他永远是什么意思？
一次是哪一次，对不对？
不，一次不用问，你问他永远是什么？人的永远，永远是时间上的永远。上帝的永远不是时间上。这个啊，如果你要记得，我跟你们讲《撒母耳记上》，你们再翻一下。啊，天地都要过去啊，包括时间跟空间都要过去，知道吧？所以上帝的永远不是时间哦，啊，人的永远总是什么？时间，对不对？那上帝的永远跟时间没有关系，是超越时间，超越时间。好，你读第二章三十节，你看上帝的永远是什么？所以读圣经有些观念不是人的观念，要稍微要调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经说你和你父家必什么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怎样，我绝不容你们这样，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我他必被轻视，对不对？好，第再来呢，三十二节，在上帝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怎样。好，永远是什么意思？上帝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后面，有没有永远？上帝说我不要了，现在不要了，有没有？所以永远是什么？我们人讲永远常常是讲什么？时间。上帝讲永远不是，
不是时间，
不是时间哦。因为你讲永远在时间还是在时间的空底下，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讲永生的那个永远是超越什么时间的，记得我们不是在时间里面谈永远。永远我讲简单讲，永远在基督里，就神的话才是永远。所以我曾说，那个说是神的什么话。好，所以神的应许在基督里就是什么是的，应许有神的话在基督里才是死的。所以我们得救永远是什么？我们在谁的手中？神的手中。所以一个人得救是因为你在基督里，这个才叫做永远。这不是时间的永远，这是在时空之上的什么永远。所以哲学家常常弄错掉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常常在时空里面谈论圣经，但圣经不是在时空里面可以谈论的，因为他有些观念在时空里面呈现，可是他真正是在时空什么之上。所以要不然你会觉得上帝你的话反悔了，对不对？ 你本来答应这样，你现在怎么不答应了？没有，上帝说我没有，我没有反悔，因为我的应许要在我的话里面。
所以我会想说，如果碰到人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觉得讲这些可能都还是有点太抽象了。
对，
是不是可以回答他说，你如果问这个问题是想犯罪，那你可能是没有得救；你如果问这个问题是担心自己没有得救，那放心，你得救了。
对对对，这个是对的话，对对。所以我们记得一件事情，你如果是神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你，记得这个话就行。上帝如果不放过你，就代表你还安全，是吧？因为上帝所爱的，他必什么？
管教。
如果上帝不理你了，那就危险大了。
他可能是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信了基督之后，他还是一样一直在犯罪，然后呢又可以很引起胸膛跟他说反正我得救了，所以他会对这件事情他会有疑惑。
那别人是不是得救的话，
对，他可能只是想要告诉他说没有你没有
对啊，他只是想要来定他的罪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一个，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蒙怜悯，记得这件事情，我们是蒙怜悯，因为我们都是会软弱，我们都是会得罪神，所以我们总是提醒自己，上帝真的怜悯我，怜悯我。那我们也知道应许，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对不对？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我跟你们交通过，约翰没有说上帝是慈爱的，所以赦免了，上帝是信实跟什么？
公义，
就是你罪的代价他帮你付，这叫公义。他是信实的，就是你只要愿意回到他面前，他就接纳你。所以我们是本着上帝的信实跟公义得救，那他对我们是什么？在我们身上就变成怜悯，没有定我们的罪。所以总是提醒我们上帝的恩。所以我们再来读第三章一到五节，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得恩典是这样。好，我们就读这五节，讲这五节就好。来，第三章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一到五节，读到你好。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好，刚才那边我在提醒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的话，他如果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对罪会怎样，就是诗篇三十二篇讲的，你们看诗篇三十二篇就知道。所以一个人说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那你就看诗篇三十二篇在你身上是不是实在的。诗篇三十二篇说，一个得救的人是什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那么这人是有福，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不是一个人没有罪哦，你不要说啊，我心里没有诡诈我才有，不是，是耶和华不算你有罪。为什么？因为你认罪。那么第三节跟第五节，你就可以，第三节跟第四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如果你不肯认罪，你活不下去的，对不对？你终日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上帝的手在我的身上怎样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什么干旱。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真基督徒，其实这两节就清楚了，就是你得罪上帝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活得下去？ 那你觉得你得罪神真的活不下去，那就感谢主，那表示你是什么？你是真的属神的，因为上帝的手在你身上怎样沉重，上帝不会放过你，知道吗？所以第一节第二节是保罗用在罗马书第四章讲的，对不对？因信称义，是不是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什么？亚伯拉罕。大卫是不是引这个例子？所以我就跟你们交通知识，如果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基督徒犯罪了，上帝的手就把你怎样压着，压到你。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你就赦免我。所以这个就是这常常如果提醒自己或者提醒弟兄姐妹，就告诉他，如果你一个人犯罪，有人说基督徒犯罪他都不悔改怎么办？我说不会，如果他属神，上帝就把他怎样压到你悔改。那如果我才说，如果上帝不理你，你就惨了，就惨了，因为上帝说我不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上帝一直管教我们，就不用担心，知道吗？你都我们都会犯错，那我们犯错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就把你怎样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你感谢主，感谢主，因为你是属神的，所以神非常在意。这样了解哈。那么我们不论有多好，记得不是第，所以第三章一到五节，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审判台前，因为第十三节二章十三节，神从圣所出来的，这是审判。那么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是什么？面对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在控告我们的，就是撒旦。哦，第一节讲，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与他怎样作对？右边哈，很有意思。以前的人，这个在法官面前哈，那么啊，在你右边的那一个位置就是控告你的位置，这样知道吧？哦，控告者站在他的什么？站在你的什么右边？啊，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撒旦站在耶稣亚的什么？控告的那一边，与他作对，一作对就是控告他，控告他。然后呢，啊，耶稣亚穿什么样的衣服？第三节，污秽的衣服，就是我们有很多污秽，就是看得见的外在，知道吧？哦，很多看得见的外在，撒旦都可以怎样控告我们，这叫污秽的衣服。上帝也知道，对不对？可是上帝第二节说什么？他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因为我拣选耶路撒冷，我责备你。这不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啊？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我们现在的人比较没有想象哈、哦哎，就是一根柴在火里烧，烧到最后你把它拉出来，就是怎样？外面就是一个灰烬啊、哦，灰烬啊，没有什么用途了、哦、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耶稣有这个人啊、哦，你看他现在的光景是怎样？”没有什么价值的，没有什么价值、哦、然后呢，他穿的是污秽的衣服，就是你可以控告他很多不好的行为，但是呢，他对耶稣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就是说你的罪我把你赦免了，然后呢，我把一个华美的衣服给你。我们基督徒知道华美的衣服是什么？华美衣服是什么？基督所成就的义，知道吧？所以我们将来不是要穿上义袍吗？就指这个华美的衣服，就是不是我们做成的，我们本来的我们自己的行为是污秽的衣服，那个衣服上帝借着耶稣把它脱掉，然后把公义的义袍披在我们的什么身上，然后不仅把义袍披在我们身上，把洁净的冠冕戴在我们的什么头上，就是把尊荣给我们。上帝说我拣选他，所以我就让他脱去污秽的衣服，然后我给他供那个华美的衣服，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我把这个尊荣，把这个生命给他，我就给他的权柄给他。那么呢，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洁净的冠冕戴在啊耶稣亚的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好，然后他就使者就在旁边站着。你看哈、哦，啊，这使者拿不到的恩典给了谁？耶稣亚，耶稣亚是什么？耶稣亚就是 神面前的祭司。所以这一段话就是讲用耶稣亚做代表，我们就是神的祭司，知道吧？我们就是神的祭司，将来我们在上帝面前呢，啊，如果要拿我们的罪的去看的话，我们所行的去看的话，其实在上帝面前都是一个污秽的什么衣服，因为我们所能做的实在是有限，也常常有许多啊，我们也知道不是好的，哦，但是来到上帝面前，上衣服都是一直代表我们的行为啊，哦，上帝把它脱掉，上帝说这个拿掉，我给你一个华美的什么衣服，给你戴上一个洁净的什么冠冕，哦，这就是救恩。所以我们讲要一个基督徒要披戴基督，哦，披戴基督就是讲这个，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我们把它怎样穿在身上，哦，所以这个生命不是我们有，是基督给我们。好，所以我们再看你这一段从哪里来，就是在审判台前的时候，第二章十三节，神从他的圣所出来了，审判临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原来撒旦要控告我们，可是呢，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已经把他的儿子所做成的救恩给我们，给我们。那么给我们以后呢，我们要做什么？第六节跟第七节，好，我们再读这两节来。
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到第几
节？就读完这一节就好。看守我的愿。
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好，这两节我们要把它记起来哈，记起来，就是我们得救了以后，最主要就是侍奉神，知道吧？是侍奉神，所以基督徒得救之后就要过侍奉神的生活，侍奉神的生活。所以我们接下来讲到，我会讲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哦，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什么？当然。所以得救的人的只有一个生活要过，就是侍奉神的生活，就是要侍奉神。所以你看耶和华的使者就跟耶稣亚讲说，你现在尊荣给你的，对不对？华美的衣服给你，洁净的冠冕给你，然后你就要怎样？你要听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话，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家其实就是上帝的殿，看守殿的周围，也就是什么，你就可以服侍神，你就可以在上帝的侍候上帝的这些人的中间来往，其实就侍奉神。所以在这边呢，恩典给了我们以后呢，这两节我们从新约就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应当什么？侍奉神。工作是侍奉神，家庭是侍奉神，聚会也是什么？侍奉神。所以我们其实只过一种生活，就侍奉神的生活。那侍奉神要怎样？就是听上帝的话，照着他的话怎样做，守住上帝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管理上帝给我们的产业，管理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殿家，跟他的什么言语，就上帝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去看守管理他，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侍奉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一到七节呢，读到新约我们就会很清楚，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本来好像只给耶稣亚一个人，对不对？但读到新约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给我们的。所以
旧约是指上帝只有给约书亚，
那是预表，预表，那是到新约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祭司，对，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对不对？我们在一起也是什么？神的殿，神的殿。好，所以从第一章开始，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归向他，就是为了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一群可以在他面前 蒙福的人，能够在他面前得到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恩，然后在当中，那么呢，我们啊能够成为一个尊贵的人，有尊荣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些事情也很好，就帮助我们都能够去体会，我们蒙恩，因为上帝怜悯我们，上帝怜悯我们，我们就知道上帝拣选了我们，上帝的手就不离开我们。那我们啊，不能够做到多好，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会把那一切的荣美加在我们的什么身上。但不要忘了，这当中最要紧就一直信上帝的话，好好听上帝的话，照着做。那啊，我们无论到哪里，总记得上帝的国度，有一个国度，上帝自己要做什么？我强去保护他，然后他会成为这个国度的什么荣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的盼望，但我们现在就在经历的。那这段话里面要总要记得，你是神眼中的同人，知道吧？虽然你常常会觉得别人怎么那么样容易欺负你，但你不要怕，他事实上在得罪上帝，不过你要是属上帝的才行。你如果真的属上帝，那你不要担心，那么有任何人摸你，就摸他神眼中的那个同人。翻译的蛮不是翻译，以色列形容的很好，就是我们的尊贵，我们的尊贵的珍，上帝对我们的珍惜到这个地步，珍惜到这个地步，所以啊，我们就知道哦，我们蒙何等大的恩典，蒙何等大的怜悯，那这样我们在这世上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还没有问题。将来在天上还是有不一样，知道吧？还是有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可以管理十座城，有些人可以管理五座城，荣光不一样，日有日的荣光，夜有夜的荣光，
这样。但有什么差别吗？
我不知道。只是保罗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就是他不要我们到新天新地以后，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活在一个感恩的心境里面，知道吧？就你一直感谢上帝，然后一直去体会跟上帝神基督在一起很好，还要我们一直去领受那个好，领受那个好，领受那个神同在的恩跟美。
米哥，对不起，因为你前面没听到，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宣传词语都说信主得永生，
对，
那这个永生又不是我们想的时间的永生，那到底这句像 slogan 这个经文被引出来一直到处用，到底在告诉人家什么？
只是
因为那个永生是不大家不了解，而且甚至一般人一看到这个永生会以为是时间上的永远，
对，
不会啦，谁会想说信的主会永远活着、啊、一定是不是那个一定不是永远活着，但从某种意义讲也的确是他们想的、啊、难道不是就是永生吗？就是永远有一个生命不自灭亡的，
所以是，
所以其实
那个
就算是照字面来看也是对的、啊、
错，
对，也不是，
就是他们看了这个以后，那我们就要帮助他慢慢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认识。
其实大部分人可能会想说，你在说什么？就是大家会认为说，难道我信耶稣就不会死掉吗？就是我觉得一般对不太就是不了解那个，就是甚至就是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就会真的会把它像说那个就是觉得说
说，他就会往那个方向想。
是。
对，当他这样讲，他就是直接否定的时候，你其实很，他不会，他就不会认为说他要去听你讲下面，他觉得说你。
而且我觉得那一句话，我每一次看到，我都感觉很容易就不小心变成工程学啊，就好像你若怎么样，则怎么样。
对，嗯，
就那，所以我只要信主就会得永生，那连这么好的东西都有，所以我信主是不是有其他好处这样？
所以通常就感觉那句话哈，别人提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他问的机会。对，我们就把正确的跟他讲，或者说把这个里面的含义跟他讲，对不对？他看这句话，他觉得说哪那么好，那你就问他说，这句话你为什么觉得不可能？啊，你的解释是什么？然后你再跟他说，哦，这句话每一个的含义会是怎样？
所以李哥，你要不要先教我们一套解释？
三福有教那个？
对，三福有教，那个三福训练就有
上。只有上帝是永远活的，然后信耶稣得永生，就是说有活的上帝会与你永远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这是你从唯一可以从地上再到天上去的。
就是我们，就是你可以去做三福，然后把它学，多学几个，多学一些，然后就所以我们是慢慢求主帮助我们，根据对方的理解慢慢帮助他懂。那我们这样读这些圣经的目的就帮助我们懂，那越来越能够理解啊，这个问题我怎么帮他，那个问题我怎么帮他。
一般那个不信主的啊，就是外邦人，他刚讲那句话，他不以为然，他认为说永生有什么用？我只要今生把活得好好的，不是就很快乐吗？
对啊，所以
那么多干嘛？
对，通常有一些人他还不想要的时候，你也不用花太多力气，因为他不想要啊，对不对？可是有些时候，当他开始想要，你就我们能够抓住机会帮他。嗯，
就当人绝望的时候，
不也不一定绝望，他有些时候还没绝望，他就是，我们抓住机会，对不对？比如说我有些时候去看一些年长辈，他们在晚年很痛苦，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会讲啊，活着怎样怎样怎样。那我们就可以抓住机会跟他讲，对不对？告诉他生命是什么，然后盼望在哪里。
像一般在监狱里面那些死刑犯哈，常常有就是牧师去帮他们说教。他最后他感动，
对，
就受洗了嘛哈。可是受洗他还是有罪，还是要有死刑。那这样子他最后一秒死之前受洗，他就还是有救。
好，记得哦，我们都不能够判定这个人的信如何，上帝会知道，因为这个人到最后悔改的情境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上帝知道，对吧？有一些人不要说啊，反正我快死了赶快信，那上帝也知道你这个信是什么假的。所以真正的信，十字架上面那个强盗，他的信是很确实的。他说什么？耶稣，你得国的时候，求你怎样纪念我。那你想想看，他被钉在上面，然后他怎么相信一个要被钉死的人？耶稣不是在上面也要被钉死吗？你去相信一个要被钉死的人，你有多大的信心？对，所以有些人说啊，我像强盗一样。我说你不一定像强盗，因为那个强盗真的相信耶稣可以怎样复活，因为耶稣跟他一起被钉在上面，对不对？然后他看到人怎么侮辱他，所以他就看出来这个人跟平他人怎样，真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强盗的信耶稣认同，今晚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太知道每个人的信心如何，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审查我们自己，然后有机会我们好好的去帮助他。好，
为白冰冰祷告。
对，他一直被那个苦毒抓住，苦毒，他一直被那苦毒抓住，所以他就出不来。 我们总是希望说他不要一直被那苦毒抓住。
前一阵子他有去那个新加坡那个邝建雄的那个墓道，然后他有出来觉知
哎。那就感谢主啊，就是求主恩待他，生命不要一直活在苦毒里面，能够自由，对不对？因为神是要我们自由，从罪里得释放。好，我们来祷告。